好，我们来看一零四经研磨家啊，研磨家比丘经。那这部经也是佛在起源说的啊，有一个比丘叫研磨家，起了一种恶邪见。那他认为呢，佛所说的法，说到呢，肉尽阿罗汉身坏命中之后，什么都没有。哦，就是阿罗汉呢，如果他舍报之后什么都没有，那这一个认知哈，它不代表凡夫死后就什么都没有哦，因为他这个只有讲阿罗汉哦，所以待会大家看南传的相应部的时候呢，菩提长老在这里有提到的，在相应部的注解书，他特别有去分析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呢，他只有错误在肉尽阿罗汉的这个观念而已，但是凡夫的部分他就没有这一方面的疑惑啊，所以相应部的注解啊，待会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哈。那他有这样错误的认知之后呢，很多比丘都跟他说：“你这样的见解是不对的啊，肉尽阿罗汉呢，死后不是什么都没有。那”但是他还是坚持自己的见解。所以呢，最后一段呢，那诸比丘都不能调伏这一个阎摩迦比丘啊，所以呢，大家就不理他了，然后跑去啊找舍利佛，那请舍利佛说去教化他，因为他有这样错误的见解。好，我们看134页第二段，那舍利佛说好，那我去让他。啊，习恶邪见有没有？啊，让他止习这样错误的看法。什么错误的看法呢？阿罗汉死之后什么都没有啊，这种错误的看法。但是你看哦，舍利佛那时候呢，我们看很多经典都是这样，包括佛陀也是这样。他们要做事情哈，他们还是平常心去做的。你看他还是怎么样呢？隔天。吃完早餐托钵然后才去找他，不会像我们现在好像要办一个事情要立刻啊，跟我们以前的佛陀经典描述的不一样，你看他们虽然是想去跟这个人议论，但是他不会说那么冲动立刻就去这样，所以你看这些圣者他们的心境是很平静的，那下一段我们不用看太多这种描述，因为它有一些描述太过冗长哈。中间我们看，那之后呢，舍利佛就去找他了。那他看到舍利佛尊者来呀，就给他就是恭敬，然后还礼敬舍利佛。然后舍利佛就问他：“你是不是有这样的错误的观念？”他说：“是的，舍利佛。”那舍利佛呢也没有立刻说你这个业障深重啊，舍利佛跟他说：“我来问你啊，你把你了解的跟我回答就好了。”他也没有说谁跟他打小报告，有没有啊？他就问他：“五蕴是常还是无常啊？是无常的，是不是苦的？是，是不是变异的？是。”那既然是无常苦变异，那它是我的吗？啊，见我异我相在吗？这三个其实就是无我的意思，它是无有我的。那接下来呢，他就问了五个问题，五蕴是我的吗？这个如来就是我的意思，色是如来耶，就是五蕴是我的吗？第二个问题，异于色有如来吗？异于五蕴有我吗？第三个问题，下一页，下一页的第二行，五蕴当中有我吗？第四行，第四个问题，如来，就我当中有色吗？下两行，不是五蕴有如来，不是五蕴当中有如来，所以总共问了五个问题。那这时候呢，舍利佛就说既然都没有的话， 那如来见法真实，如住无所得，无所施舍。就是如来看到诸法的真实性，就是诸法是无常苦无我的，你要找这个我是找不到的，就是一切都是无所得无所施舍。这个施舍就是安立的意思了哈，没有任何的可以安立的一个实在体。那你怎么可以说你了解佛所说的法，会讲到肉尽阿罗汉死之后一切无所有呢？你怎么可以有这样的见解呢？那这个比丘就说佛也啊，就是不是的啊，就是没有的啊，就是阿罗汉命中之后无所有啊，这个是不对的啊。这个舍利弗在问他，那你之前跟大众说我了解佛所说的法，那佛曾经说肉尽阿罗汉是无所有，那你现在知道自己不对吗？那阎摩迦比丘就说，尊者舍利弗，我先不解无明故，我之前不了解，因为有无明的缘故做如是的恶邪见。那听闻舍利弗的开示之后，不解无明，一切都断除了。到这里为止，巴利文的注解啊，相应部的注解说，到这里为止，这个阎摩迦比丘正出果了。到这里为止，正出果，但我们汉译的杂含看不到，汉译的杂含看不到。但是在相应部呢，菩提长老说，到这里为止，他一切的无明全部断除，不再有错误的认知，就是见颠倒去除了，就是正出果。好，那下面呢？舍利弗再继续问他说，那如果有人问你啊，比丘，那如先恶邪见所说，今何所知见一切悉得远离？你之前有这样错误的观念，那你现在到底是了解了什么道理，让你远离这些错误的见解呢？如果别人这样问你，你要怎么回答？那阎摩迦比丘就说，舍利弗，如果有人来问我的话，那我会跟他回答说，肉尽阿罗汉呢，五蕴是无常苦寂静清凉永没，我会用这样的解释来回答。那舍利弗说，善哉善哉，你这样回答是正确的啊，这样回答是正确。请看136第二行，那舍利弗啊，就重复了他所讲的这个道理之后，这个阎摩迦比丘就得出果，有没有？就证得出果。那所以其实他跟相应部的是，形容的是差不多，只是好像隔了一段啊，隔了一段啊。那但是杂含也是有啊。阎摩迦比丘是证出果啊，证出果。那有哪里不同吗？其实是舍利弗重复的是，只是多了一个生灭法，有看到吗？啊，但是其实是应该是一样的啦，因为他已经确认他是所讲的是正确的。然后这个阎摩迦比丘听到舍利弗这样给他肯定，他就证出果。接着呢，下一段有提到这个舍利弗啊，就跟这个阎摩迦比丘说，现在要说一个譬喻啊，有智慧的人比较更容易懂。他说就好像有一个长者子啊，有一个长者非常有富裕的人啊，那他广求奴仆啊，就是仆从啊，就是叫什么侍从啊，侍从啊，侍者，那善守他的财物。这时候呢，就有他一个冤家啊，用诈骗的心来依附他，来做他的侍从，他的工人。那经常呢等待机会，晚睡早起啊，很会做人哦，最慢一个睡觉，然后最早一个起来啊， 侍席左右，就是在他的主人左右啊，服侍的服服帖帖的啊，然后非常的谨敬其事，熏其言辞，就是表现的非常的让主人满意。那于是呢，主人呢就把他当作是亲友想儿子想，从此不再产生怀疑，也不防守他了，信任他了。这时候这个冤家就拿刀给他断命了，杀了主人。阎摩迦他说啊，舍利弗说，阎摩迦比丘啊，这个道理这个譬喻要形容什么呢？他说这个恶贼啊，恶贼啊，恶贼比恶冤家为长者亲友。这个恶冤家是这个这个叫什么富贵长者的亲友。那这一个啊关系，他不是一开始就有办法达成的，但是他的这个陷害他的心经常等待机会，那至其终也啊，就是一直要等待时节因缘啊。那他非常的谨慎，那在他主人身边的表现，等到这个主人完全信任他，不再对他有防备了，不再觉知，这时候他才下手把这个主人杀掉。那论主啊，不是阎摩迦就回答说，确实的，确实的。那尊者舍利弗就跟他说啊，如果长者就本来就知道这个啊侍从啊是要来害他的话，那擅自防守自己的话，他会被害命吗？就不会了啊，因为他自己有防备心，就不会被害了。于是呢，最后一段的舍利弗说，对啊，阎摩迦比丘啊，他说愚痴无闻的凡夫，就是我们凡夫啊，对于我们这个五蕴啊，啊五受蕴呢，经常呢做什么呢？常想啊，就是他是不变的，常想安稳想，不会生病的想，我想我所的想，因为有这种种的想，所以我们对五蕴呢，每天都会爱惜它，保护它啊。那因为你这样的一种不防备的心，所以呢，终为这个五受蕴冤家所害啊。你就会被他所反过来主导你了，就好像这个长者被这个冤家所害而不觉知，那这个是凡夫咯。那如果是圣弟子的话，于此五受蕴啊，对于我们这个五受蕴啊，经常观察如病如痈如赤如沙，无常苦空无我，那不爱着他啊，不着不受，所以呢，他就能够自证涅槃，不受五蕴的主导。那讲完这个之后呢，阎摩迦比丘就不起诸漏，心得解脱，就是正式果阿罗汉啊，不再染着这个五受蕴啊。所以这个就是舍利弗说法的善巧。那由这部经啊，我自己也觉得说，舍利弗讲的譬喻很好啊。我们凡夫啊，对于这个五受蕴啊，经常都是用这种常想、安慰、安稳想、不病想、我想、我所想，所以我们就是因为太保护他、太爱护他，所以呢，他侵犯我们的法身慧命，我们就束手无策。这样可以吗 ？OK。那也许大家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就不要给他吃那么饱啊，让他受苦一点啊？啊，也不是啦，主要就是我们在行住坐卧当中，或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我们对于自己五蕴的这一种我想、我所想、常乐、我净、颠倒想，要不断的把它淡化，甚至于去除，那这样的话，我们才不会受这个五蕴的左右。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五蕴呢，他说就好像这个小偷冤家，他等待机会来腐蚀你的法身慧命啊。如果你自己还是那么的认为他是可以让你主宰不变的话，永恒不变，那你就是中了他的计了啊。所以我觉得他的譬喻挺好的哈。嗯，好，那我们来看补充资料啊。142，那经文大意提到说，阎摩家怀着断见的观念，那舍利佛呢为其解说无常苦如来跟五蕴的关系。阎摩家这时候才了解，漏尽者死之后只是苦的灭尽。经文提到五蕴好像诈骗来倾覆自己的冤家恶人啊，愚痴凡夫不知道五蕴的这种弊害，那甚者反过来懂得照见五蕴皆空啊，不取不着，所以就是凡夫跟圣者的不同啊。好，那这个是经文大意。那经文的科判呢，也是大家可以自己看了啊。那其中有一个是我今天补给大家的，就是193页下面的表格，就是舍利佛用这个五门来问这个阎摩迦比丘五个问答啊，来问阎摩迦五个问题。那这个五个问题呢，跟下一经105经也是一样的，跟仙尼啊一样。然后在这个右边，我又补充了这个《中观论诵讲记》啊，应顺导师的白话解释给大家参考。那这些白话解释其实，蛮好懂的啦啊。所以这五个问题呢，其实如果说你细心的去分辨的话，它就是最后一个问答有一点不同。中论的第五门啊，五求门的第五门第五个，跟阿含经的第五个有一点点不同。所以大家看194页哈，表格我有把它错开啊。杂含经的第五个问答是非五蕴有如来，有没有？那中论的话呢，就是五蕴不属于如来，就刚好倒过来了啊。那表格下面呢，这个问题我也有问后观法师啊，以前就有问过他啊。我说这个阿含经所讲的是非五蕴有我啊，这里的我呢是指锁的意思，锁边啊，就是我是被某物所拥有的，这个如来啊是被五蕴所拥有的。但是我们的中论呢，中论是提到如来有五蕴，所以如来是能，所以阿含经跟中论的第五个第五句啊啊，它稍微的角度有一点不同，一个是站在能边，一个是站在所边啊。如来就是我的意思啦哈，我是拥有某个东西，我拥有五蕴，或者是五蕴拥有我啊，两个的角度不太一样。那白话解释大家就自己看了哈，我就不详细的解了，因为这个比较简单一点。好，我们继续看原来的补充讲义142，下面经跟相应部的对照啊，杂含的经文这里提到说，阿罗汉身坏命中更无所有啊，就是这个阎摩迦起了这样的邪见。相应部也是一样哦，你看哦，阎摩迦比丘起了恶见啊，他说，以我了解佛所说的法，漏尽比丘 身体败坏、断灭、消灭，死之后什么都没有，一样嘛，对不对？但是你看角注九十八哈，角注九十八，菩提长老的注解啊，你看菩提长老的注解，这是根据巴利注解书的啦哈。他的论点呢，跟一般的断见不完全相同，因为他没有认为一切凡夫死之后是什么都没有，他似乎只是认为没有开悟的凡夫是恒常的，那肉尽阿罗汉死之后才是没有，才是断的。所以菩提长老认为说，这个邪见，这个比丘的邪见是认为凡夫他还是有一个轮回的常我，但是肉尽阿罗汉的话就是死之后什么都没有。那这个注解书怎么解呢？他说如果他这样想，诸行，诸行就是有为法啊，五蕴只是生灭法，只是诸行的生跟灭，这不是邪见。如果他认为阿罗汉的五蕴灭了，那这个是不是邪见？但是如果他认为阿罗汉这个众生相，这个众生灭了就什么都没有，那这个才是邪见。所以大家能够分清楚诸行跟众生的差异吗？那如果是众生，那边有一个实体的众生，有生有灭，死了什么都没有，那这个才是邪见。所以这两个是有一点不同的哦，能够 差别起能够吗啊？所以我们一般知道说有为法，就是会生诸意灭的色受想行识这五蕴东西，这五个元素，它因缘合合了就成为一个有情相，男的相、女的相、富贵相、贫穷相，有没有啊？丑陋相、美丽的相，这种缘起合合的诸行有为法，它生了死了，这个有为法就好像你烧了，剩下来就是骨灰嘛。那这一种生跟灭的认知，它是不是邪见？但是如果你认为有一个实有的众生，比如说啊，我的亲人真的死了，然后就认为他什么都没有了啊，那这个就是邪见。他只是缘起合合的法不见了，但是诸行有生有灭。如果我们学佛之后啊，我们还是认为有生有灭嘛，但是它不是邪见，就好像我们知道说它还是有业有报嘛，对不对？有业，然后 有果报，对不对？它是不会消失的，有业有报，它会不断的继续轮回的。所以是邪见跟不是邪见呢，在巴利注解书他分辨的比较详细，分辨的比较详细，而且他特别有去讨论这个阿罗汉漏命中之后什么都没有，他不见得就是对所有的凡夫也有这样错误的观念，只有对阿罗汉而已。所以这个相应部的经文呢，跟我们汉译的杂含是大同小异的。再来呢，下一段，那就是这个五门啊，五个问题，五个问答。这个释利佛说，色是常的还是无常的啊？哎，这个不是五个问题，看错了。下一段是色是常无常，就是无常苦变异嘛哈。然后相应部就是一样。就是无常乃至不受后有。我们看角注九十九，在相应部菩提长老的注解呢，他说注解书说，舍利佛教导无常苦无我之后，阎摩家正出果。舍利佛以下的问答来显示他已经去除恶见。所以刚刚那个地方我才跟大家说，如果按照相应部的注解书来看的话，他 断除了那个恶见之后，他就是出果。重新再问他一遍的时候，就是已经是检验过程而已。啊，所以他跟杂含判定他是出果是差不多了。我之前讲好像杂含没有，是我自己看漏了。杂含也有啊，得法眼镜这个就是啊，得法眼镜就是正出果啊。好，再来呢，我们补充资料的142最后两行啊，经文就是提到的五个问题啊，色是如来或者是异于如来这个啊，那这个呢就是在143啊，143也是相应部，也是五个问题一模一样啊，相应部跟这个杂含一样的五个问题，五个问答。我们来看角注100，菩提长老这里的角注提到说，如果依注释书来说呢，如来就是众生啊，就是我的别名啊，如来就是众生，就是我的别名。那菩提长老认为说，注释书这样的解释呢，未完全说中要点，因为经中的主题不是一般的众生，而是阿罗汉，而是将阿罗汉当作众生，当作有实体的我。因此这个问答将表示阎摩家对阿罗汉已舍弃有生见跟断见。此段经文有五个问答，认为我运中的其中一个是如来，第二种见如来在五运中，第三离开五运有如来，第四个整个五运是如来，第五个如来是超凡的，跟五运没有关系。那如果按照注解书来看的话，还有相应部，它是第四个感觉好像跟我们的比较不一样，对吗？整个五运是如来，我们的第四个问答是什么？杂含如来在色中嘛，哈，如来在色中，如来在五蕴中。第三个就是五蕴中有如来啊，相应部跟注解书一样哈，那跟我们杂含，我觉得好像就是这一个第四个不太一样而已，对不对呀？运中有如来，认为我五运中的其中一个是如来啊，这个其实跟我们下一经哦所看到的好像比较一样，认为五运中的其中一个运有如来啊，认为色是我或者是受是我啊，那其他的运就是我所啊，下一部经就是这样，105经就是提到这个啊。那我们看下一经，大家对这一个可能就会更理解一点啊。好，那我们来继续看143啊，诚实论的卷三这个地方有找到吗？ OK， 阎摩家经这边有举出来说，舍利弗跟阎摩家比丘说，你见色蕴是阿罗汉吗？否也啊。受想行识五蕴是阿罗汉吗？否也啊。这个是第一个问答。第二个问答就是见五蕴的合是阿罗汉吗？也不对。第三个离开五蕴是阿罗汉吗？也不对。那舍利弗说啊，如是推求不可得，应当言阿罗汉死后没有吗？啊， 那阎摩迦回答说，舍利弗，我先有这样的恶邪见，现在听你这样问答之后，这种错误的见解已经没有了。如果 有我的话，那怎么不被称为恶邪见呢？那这个是卷三引的这个经。卷十的话，这里就有提到修法。那这一种错误的见解要怎么断除？诚实论是提供说修习空，修习空就是无我见，就是没有我见了，修习空就能够断除这个我见。我见没有就离开两边，就好像如阎摩经所提到的阎摩迦经，如果意义的运不是我，和合也不是我，离开五运也没有我，那现在如是不可得。那阿罗汉死后完全都没有吗？这样说恰当吗？所以你可以知道说人不可得，就是人的相啊，众生不可得。既然人不可得，我见跟常见断见也不可得。这是诚实论引了两次这个阎摩迦经。他的问答没有那么多个，他的那个问答没有五个，他提到的是三个。三个。好，那再来的话呢，就是杂含经，如来见法真实如，住无所得，无所施舍。那在相应部呢，相应部是翻译为什么？当你于宪法中没有如真如实的了解如来时，这个是基因法师的翻译。如果我们按照角珠101角珠101的话，他的英文的翻译呢，菩提长老英文的翻译是这样，他说，但是朋友，当你今生不了解如来是真实存在的时候，你是否适合的宣告这样的观念呢？好像感觉跟这个英文跟基因法师这里的翻译好像有点不一样。当你今生不了解如来是真实存在的时候，你是否适合这样宣告呢？所以这里是中文是翻译为杂含是如来见法真实知真实如，住无所得无所施舍。这句话有点不好懂。那这个是杂含跟相应部。那相应部最后一行呢，提到断了这样的恶邪见，就是现观于法。这个现观就是正出果，正出果，出果圣者，阎摩迦比丘正出果。那角珠102也是正入预留，预留就是出果圣者，出果圣者。那下一段经文呢，就是提到漏尽阿罗汉色无常，无常故苦，然后苦故即灭，清凉永没。相应部的经文，好像也是差不多，他提到如果有人来问我，我就这样回答，五蕴是无常苦，然后苦以即灭永没，这个就是圣者的境界。那角珠103，我们看一下角珠，下一页，下一页的角注中文这边，他提到苦灭的苦灭去，意思是回答说，只有苦的止息，并非另外的众生灭去。 就是阿罗汉圣者呢，他是苦的灭去，他不是有一个真实的法灭去，所以这里所讲到的苦已永没，苦已即灭，这个就是苦的灭去而已。好，再来我们继续看这个144最上面瑜伽师地论卷88这一段的注解啊。由说如是正法教有六种相，觉悟生时当知永断相是正法的见解。第一个，他说阿罗汉于一所摄灭坏法故，觉悟无常。这个一就是五蕴，就阿罗汉呢，于这个五蕴所摄的这种灭坏法，他已经知道他是无常了。那换句话说，就是阿罗汉知道我们这个五蕴有为法，他已经灭去了，所以他知道无常的道理。于现法中为老病等众苦气，觉悟为苦。就是阿罗汉他知道这个五蕴本身就是一个苦气，就是一个苦的工具，有了五蕴他一定会有苦的，所以阿罗汉就能够知道他是一个苦的特质。于任运灭，任运灭就是能够观察诸行无常，那他就可以体悟涅槃的境界，就断界离界灭界，觉悟灭即灭清凉永没，就是他能够阿罗汉能够观察诸行无常苦啊，他就能够体证断界离界跟灭界，这个就是涅槃的境界啊。我们在之前有上过这三种界啊，就是解脱界有三种，断界离界跟灭界啊。那能够如是具足这些正觉悟者，是阿罗汉邪增上慢具行妄想尚不可不得有，何况可如是于其灭后灭度之后，若顺不顺细论执着。就是说阿罗汉已经完全觉悟，而且他没有任何的邪见妄想了，这一种其实你也求之不得，阿罗汉不可能再有了。那他死之后，他灭度之后，你怎么还去细论执着呢？那这里的细论执着啊，他前面两句提到说若顺不顺，他的解释呢就是提到说阿罗汉竟然都已经灭了，所有的烦恼都没有了，那更不会有顺于无我或者是不顺于无我的细论执着，就没有必要再去讨论阿罗汉涅槃之后是有或者是没有，你没有这个必要去讨论了，因为他已经完全止息所有的烦恼。那杂含下一个经文啊，提到说，那释利佛跟他说啊，凡夫呢喜欢在这个五受蕴当中做常想、安稳想、不病想、我想、我所想，那就好像这个譬喻啊，我们凡夫对于五受蕴的保持爱惜，终为五受蕴冤家所害啊，就如这个长者被这个诈骗的这一种冤家来害而不觉知。那我们看角珠104哈，菩提长老在他的书里面有提到这个注解书说，懒着于轮回没有听闻佛法的凡夫，就好像这个长者，就好像这个长者。那五受蕴呢，就好像这个冤敌，这个仇人啊。当冤敌来亲近服侍这个长者的时候，就好像再生时我们所得到的五蕴身。当长者带着冤敌给他的亲友介绍，就好像凡夫取着于五蕴，而认为五蕴就是我的。 长者将荣耀给予这个冤敌，认为他就是我可信赖的亲友，就像凡夫用沐浴喂食给这个五蕴荣耀，给这个五蕴之长。长者为敌所害，就好像五蕴败坏了，生命结束了，我们就会痛苦不堪。所以它基本上跟我们的杂含经是大同小异，对不对啊？大同小异。好，再来我们看最后一段瑜伽师地论卷88的注解啊。当知未断我见，还没有断除我见的话，有两种过失。第一个就是能害有苦的诸行，执为我所。因为这样的缘故，能感得流转生死的大苦。这个于能害有苦之诸行，能害有苦，他要讲的就是能伤害自己有苦恼的五蕴，能伤害自己而且有苦恼的五蕴。如果我们在这个五蕴当中执为我所，就能够让我们感得无穷生死轮回的苦。这个是第一个过患。第二个过患呢，如果没有断除邪我见的话，就是于宪法能障碍无上甚慧命根，能障碍我们的法身慧命啊。就好像有人自己知道没有能力啊，自知无力能害冤家啊，自己知道自己没有能力啊，能够伤害这个冤家，恐彼为害。就是如果按照杂含经的故事，就是我们这个冤家为了要报复这个富贵长者，所以他害怕呢先被人家发现，所以他就先去做轻浮的动作，就是先去奉侍然后先去照顾这个长者，就是这个冤家，以如意事用他就是对待他很好，然后亲近他，侍奉他。那等到呢这个冤家已经信任他了完全信任他了，这时候这个仇人呢就下毒手了，就把这个长者的命给害掉了。愚痴凡夫也是如此，恐视冤家就是反而担心这个我所见将会被苦所害。恐视冤家，沙迦耶见当为苦害啊。就是我看解释他是反而担心我所见就是我见身见的这种五蕴会被苦所害，于是呢对这个五蕴就会升起爱着照顾，用可爱的五尘色身香味触来照顾他，照顾这个五蕴身。那愚痴的凡夫就是因为这样带着这个沙迦耶见能伤害自己的我见，那而且只见功德不见过失，看不到我见的问题，那殷勤的让这个我见来倾覆来奉侍这个五蕴，即倾覆已犹未得退那因为有这个沙迦耶见我见的这一种依附所以我们的圣道呢没有得到的话就退失。所以说沙迦耶见能够侵害我们的法身慧命，这样可以吗好，那如果大家听一遍如果你觉得 没有办法把重点全部记下来，大家回去要看这个录影录音啦，因为我没有那么多时间白话那么多次啊，我能够白话一次已经很厉害了哈，好，那这个是104经，那105经呢跟106经接下去后面呢其实就没有那么复杂了，故事很长，但是其实它不难的。我们看书本105经《仙尼出家经》，书本《仙尼出家经》有翻到吗 ？OK， 书本137啊。这部经也是佛在起源说的啊，哎，不是，看错，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啊。那有一个外道呢，叫仙尼啊，仙尼，我们也有一个很有名的叫仙尼梵志啊，可能就是这个人哦，仙尼梵志啊，那来找佛陀，跟佛陀对话啊，那他跟佛陀说啊，佛世尊，我曾经看到有这样的修行人，或者是遮罗迦，就是游行僧 Chakara 游行僧，或出家啊，就是集在这些说法的地方，就是讲堂。那下面呢就开始列了60外道，第一个就是夫兰那迦舍，那他有500个弟子围绕着他，都是非常聪明的人，但是也有钝根的人，及其命中啊，不管是怎么样的人，他说如果这些人命中之后，那这个富人那迦舍呢就不记不受记他们往生什么地方，这个是第一个了。第二个是摩迦利舍舍利子，有没有，那所说的也一样。第三个仙舍那毗罗底子，第四个阿奇多，第五个迦罗居陀，第六个尼千陀尼犍陀若提子啊，一如前说啊。那第七个就是我们的佛陀沙门曲昙，就是我们的佛陀，他说也在比论中言，沙门曲昙啊，就是我们的佛陀呢，为大众主，为大众主，其诸弟子啊，就是对于他的佛弟子啊，有些命中呢，他就会记说他生在某些某些地方。我现在生起怀疑，希望了解佛陀为什么有这样的说法。那这60外道呢，这个名字啊，每一种经典啊的翻译都有一点不同，所以我有列出来给大家看，在今天的补充讲义194。在导师的印度佛教思想史列出的60外道跟我们杂案经的60外道是一模一样，有找到吗？ OK， 我有框框出来给大家看，杂案经的排序呢跟英顺导师的排序有点不同，但是大体上是一致的，大体上6个名字是完全能够对应得到啊，所以呢基本上这个就是有名的60外道，有名的60外道来的啊，好，那时间到了，我们还是休息一下，我们再等一下再继续看下面的经文啊。